我要翻到提多书二章十一节，经上说，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。我一直在讲的正是恩典与信心的平衡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是神为我们所做的，与我们无关，独立于我们之外，并且也因着信。这很重要，若你错过了我昨天讲的内容，我鼓励你回去补上，因为我无法回头讲一遍然后再讲今天的内容。但这很重要，你要明白，单凭信心并不能救你，单凭恩典也不能救你，是本乎恩也因着信，两者要结合。恩典是神已成就的，并且恩典一词本身就意味着不应得，无法赚取，不配得。因此如果是恩典，那么就与你无关。但这是否意味着仅因神凭恩典做了某事你就得救了呢？来看提多书二章十一节，经上说，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。因此假如单凭恩典就拯救了你，那所有人都会得救，因为神的恩典已临到了众人。而若是恩典，就意味着无法赚取，不应得，不配得的恩惠，也就意味着与你无关。假如单凭恩典就拯救了你，那每个人都会得救。但当然事实并非如此，耶稣说，你们要努力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，但引到救恩那门是窄的，进去的人也少。然而神为所有人都提供了救恩，约翰一书二章二节说，他指的是耶稣做了挽回祭，意思是为我们的罪成为赎罪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耶稣不光为他知道会接受自己的人而死，也为全世界的罪付清了代价，这就是恩典。他做了挽回祭，为普天下人的罪成为赎罪祭，但并非普天下的人都得救，普天下的人不会都得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相信神所成就的事。你知道吗？希特勒的罪已经得赎了。你知道吗？耶稣已为希特勒的罪承受了神的愤怒，耶稣为希特勒所做的一切而受刑罚，为杀戮了数百万人的希特勒受了刑罚。你知道吗？他们的罪都得赎了，这就是恩典，但他们并未得救。至少据我们所知，他们没有悔改，他们将在火湖中度过永恒，与神永远隔绝，因为他们没有相信神所做的。但他们的信心并未迫使神做任何事，神已经提供了救恩，他已经为他们的罪而死，他为这些人提供了救恩，但他们必须借信心接受救恩。正如罗马书五章二节，我们因信得进入这恩典中。你知道吗？罗马书五章二节的进入一词，正是英语入场费的希腊原文词根。换句话说，要进电影院就要买票，必须支付入场费，让你进去的就是入场费，就是门票。你知道吗？让你进入神恩典的就是信心。神因恩典提供了一切，在你存在之前，在你有需求之前，神已经提供了一切。当涉及医治时，因他受的鞭伤你便得了医治，经上说，因他受的鞭伤你便得了医治，这发生在2000年前。神不会等到你生病，等到你患上不治之症，然后才回应你医治你。神已经为你付清了医治的代价，能力已经启动。如果你已重生，就拥有了使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同样大能，这大能就住在你里面，你已得到了使死人复活的能力。你不需要神来医治你，你需要做的就是学习凭信心伸出手接受已完成的。瞧，这就是安息在主里。嗨，就此我有太多要讲，今天是我最后一天讲这个主题，无法一一详细阐述。虽来不及翻阅经文，但我可以稍作总结。再次鼓励你，请务必获取这本书，因为这是主带领我撰写的最大能书籍之一。我要告诉你，它非常棒。这本书有200多页， 将详细阐述更多内容。我来举几个例子。神创造天地之时，创世纪第一章，他遇见了全人类，不仅是亚当和夏娃，而是全人类所需的一切。他已经供应了世界曾经或将来所需的一切。我知道有些人无法理解我的话，但这是事实。神创造了天地，接着在创世纪第二章中，他安息了，他并不是疲倦了，也不是累了，而是他已完成了一切，没什么再做的了。而接下来，全世界只是接受他已供应的。他早已预见了，正如创世纪第一章中，亚当和夏娃是最后才被创造的，是最后的受造物，不是因为他们在神眼中排最后。实际上，他是我们为他创造的冠上明珠，他最后创造我们，是因为此前一切还未准备就绪，你知道吗？直到创造的第四天，陆地才出现。若神先造了人类，在无陆地可站的那几天，我们就要在水里挣扎。他创造亚当和夏娃时，他们没有前来对他说，神啊，我饿了，有什么可吃的？而神也没有说，哦，我给忘了，我来为你们造些食物吧。并非如此，神已创造了他们所需的一切食物。自那以后，他再也没有造过任何食物，因此我们所见的一切丰盛，各样果子，人所吃的一切，从起初就都被创造了出来。亚当和夏娃有吃不完的食物，神遇见了他们对食物的需求，是他创造了这些供应，在他们有需求之前，他就创造了供应。他们没有前来对他说，神啊，我需要呼吸，而他说，哦，我来为你们创造空气，非也，他已有预见，而这就是恩典，神因恩典早已预见了亚当和夏娃可能出现的每个需求，并且他已经创造了一切。但这是否意味着会自动满足每个需求呢？他创造了食物，但你知道吗？亚当和夏娃也得拿起香蕉先剥皮再吃掉才行。神没替他们剥香蕉，没把食物放进他们的嘴里，也没通过静脉注射给他们输送营养。神供应了他们生存和维持生命所需的一切，但他并没让这一切自动发生。供应是恩典，而信心就是我们伸出手接受并感谢神已经成就之事。若你能明白，这些启示大有能力，因为这使信心不再靠行为。很多人视信心为迫使神动工的行为。倘若你试图以信心迫使神动工，那不可能，而且你会筋疲力尽。我认识许多听过信心教导的人，信心的教导中确实有些真理，但他们的理解认为自己有责任迫使神动工。嗨，他们累得精疲力尽，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人，如今连教会都不去了，也不再侍奉神。他们并未彻底拒绝神，只是觉得，嗨，我再怎么做也不够，我已无能为力。他们感到沮丧，最终便放弃了，但没有放弃神，只是放弃了努力，因为觉得一切都取决于自己。看，这样你会筋疲力尽，这样不对。玛丽有只小羊羔，长成绵羊早晚到，误入信心运动中，操劳过度死得早。信心本不该如此，你本该安息在主里。希伯来书第四章提到，必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。一提到安息这个词，很多人便联想到直接躺平啥也不做，但安息并不是那种安息。正如创世纪第二章所说，神在第七日安息了，他并没有精疲力尽，也没有疲倦，他还能再造数十亿个星系。以赛亚书第四十章说，你岂不曾听见吗？你岂不曾知道吗？神耶和华并不困倦，他不像人一样还要休息，他的能力与全能无人能测度。神不是因疲倦而安息，而是因他已将一切都完美成就了，无需再增添任何。就像律师在庭上说，我已陈述完毕， 意思不是说他累了，而是代表他能说都说了，没有什么可说的了，所以他结束陈述，又如同画家作画。突然间，他看着画作并说，他已完美无缺，若我再多加一笔就毁了整幅作品。于是他放下画笔，他停下了作画。不是因为他握画笔累了，而是因为画已完整，他不能再做添加，任何额外的东西都会减分，所以神安息了，不是因为他累了，而是因为创造已经完全。随后亚当和夏娃立即进入了他的安息之中，因为神已为他们创造了所需的一切，他们无需向他祈求，神啊，我需要金属、钢铁。神无需再创造钢铁，他已创造了一切所需之物，人只需通过知识学习做法，组合各类元素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在这世上所需的一切，他早已预见，也早就供应了。我不是环保主义者的原因就在于此，我并不认同那些气候变化的说法。有人说我们正在毁灭一切，人类只剩几年时间。我记得美国参议院的代表之一埃乌西说过，我们只剩12年，这话是3或4年前说的。他说世界将走向灭亡，生命都将消亡，真是蠢如棒槌。恕我直言，但这是大错特错，错上加错，而且也与神的旨意相悖。因为神早已预见了所有需求，就像亚当和夏娃，他们不需要去问神要食物，神已预见了他们所需一切。你知道吗？地上的一切曾经都在地下，神把我们所需的一切都放在地下。我们用的玻璃是沙子和土做的，只需以某种方式将它们结合，就能生产出玻璃。我们能生产钢铁，生产铝材，各类塑料也都是开采自地下的石油制品。神已将一切都放在地里，神的供应无穷无尽，问题只在于我们知识不足。因此我们不仅要以此方式对待物质世界，还要以此方式对待你的属灵生命。神因恩典已预先知道你所需的一切，无论物质、情感还是财务上，你所需的一切他都已预见。当耶稣死去时，他将他新的重生之灵放在你里面，在这灵里你所需一切都已具备，你已经得到了医治，已经得到了富足。以弗所书第一章说，你已经蒙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彼得前书2章24节说，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。这些可不是将来之事，而是已经完成之事，但这些在你里面，你得凭信心汲取出来，凭信心汲取出来。希伯来书4章经常说，神的子民有一安息日的安息。信心，圣经中的信心并非奋力追求，而是安息，是安息在神已成之事上。希伯来书4章甚至称之为安息日的安息。想想看，神，当神设立安息日，并告诉我们必须守安息日时，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？有段经文说，安息日是为了让人和牲畜得歇息。我们需要歇息时间，但总体而言，安息日不光是关于肉体，还关乎属灵。而在哥罗西书2章16至17节列出了5件事，其中之一是安息日。经上说，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安息日是影子，是将来之事的预表。如果你在这边，你站在那里，中间有建筑物挡住了你看我的视线，让你看不到我，但只要你能看到我的影子，我背后有光线，你能看到我的影子，却看不到我，因为建筑物挡住了视线。你知道吗？这时影子就很重要，影子能让你知道我是站着不动，还是正朝你走来，或正走远。影子能让你知道我是否拿着根棍子，即使你看不见我，我的影子也能提供重要信息。而一旦我走过转角， 你还弯下腰要跟影子握手或拥抱，岂不荒谬？只有看不到本人时，影子才有用，而一旦能完全看到本人，你就不会拥抱影子。瞧，哥罗西书二章十七节说，安息日是影子，是将来之事的影子，它所影射的是什么？是神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创造了一切，并提供了人类可能需要的一切。随后他便安息了。如今创造和使事情发生不再是神的责任，他已赐给了我们所有原材料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安息在这一事实中，即他已经预见了我们的需求。无论我们需要什么，我们只需凭信心伸出手接受，并安息在他里面。瞧，这就是安息日所预表的。安息日最初被赐下时，地上百姓每周七天从日出到日落都在劳作，根本没有歇息可言。而神的子民来了，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诫之一就是每七日歇息一日，当时史上从未有过此事。这不是开玩笑吗？其他人都在拼命生存，而神的子民却要比其他人更少劳作，如此还能兴盛富足吗？若仅靠他们的劳作，这便说不通。但正是神对他们劳作的祝福，使其兴盛富足。为证明这一点，他告诉他们每周歇息一日，单单敬拜他，他会赐福给他们比每周工作七天的人更多。为了防止有人错过安息日，可以查考利未记，我记得在第25章，其中提到了安息年，即歇息一年。具体来说，他们要工作六年，但第七年应该歇息整整一年，不播种庄稼，也不收割野地里自然生长的作物，把那些留给穷人和田间的野兽。所以他们应该每六年休息一年。可能会有人错过每周安息的那一天，并认为能富足只不过是因土地肥沃，但是整整一年不耕作该怎么活下去呢？利未记25章20节前后明确指出，在第六年你会得到三倍的自然收成，足以让你度过第六年和第七年，直到第八年粮食成熟收割。因为第七年你没有种庄稼，一切按计划有序进行，神会在第六年赐给你正常收成的三倍，保障你的生活直到第八年。若有人错过了每周一天的安息日，没有看见其中要义，到安息年又怎会不明白神才是你的源头呢？即使你在工作，你在撒种，也是神在祝福。所以神已经命定赐福，这就是恩典。这是说你只需坐等，啥也不做吗？非也。你要播种庄稼，但你劳作不是为了让神赐福你，而是为了接受神已赐下的祝福。瞧，这就是恩典与信心的真正写照。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。耶稣已为希特勒、墨索里尼的罪而死，正如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一样，他已付清代价。但在你相信神所成就之事以前，这不会自动惠及你。这信心并不能迫使神去做。他2000年前就已为你我的罪而死，在你我出生之前，在你我存在以先。你的信心并不能迫使神拯救你，神已付清代价，救恩触手可得，信心只是你伸出手接受而已。就像亚当伸手摘香蕉剥开皮，然后说谢谢神，香蕉非他所产，那是恩典，是神在他存在之前就预备好的，但这些不会自动发生，他必须伸手拿到。我要告诉你，当我开始明白恩典与信心之间的平衡，明白神所成就的与我该做的之间的平衡时，就改变了我的生命，带给我一种平安，一种我从未有的安息。曾经的我努力做工，想以禁食和祷告迫使神做些事， 而现在我意识到神已经完成了他要做的每件事，我不再试图迫使神做任何事，我只需安息接受神已成就的。如果你读希伯来书第四章，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安息日的安息，继续往下看，我记得在第十一节经常说，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。这表明安息不光是直接躺平啥也不做，要竭力才能安息，要竭力信靠神，不再认为要靠自己才能做成一切。这需要研读圣经，需要倾听已领受这启示的人并与你分享，也需要你付出努力，但不是为了让神动工而努力，是为了更新你的心思意念，帮助你得着安息。现在我们面临着很巨多的需求，我要告诉你，我必须竭力才能说，父啊，这是你的责任，是你吩咐我去做这些事，所以我不再自己肩负重担，我信靠你，将我的忧虑交托给你，我在这里，你要我做我就去做，但我做是出于回应你，而非试图获得你的回应。这两者之间简直天壤之别。